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下面大家请一起在主面前肃立，我们来同声诵读圣经主的话语。请哥林多后书12:11-18，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弟兄姊妹请坐，求神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呢，我们要思想题目叫做当被冤枉时啊，当被冤枉时。首先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啊，有三位姐弟啊，突然呢来造访教会。那么姐姐们彬彬有礼啊，弟弟呢脚穿拖鞋啊，口嚼槟榔啊，这是来自台湾教会的一个故事啊，状似流浪汉。那么姐弟三人要和牧师见面，说他们的母亲刚刚去世啊，那么母亲的遗愿。和家人呢都希望用基督教的仪式为母亲办理告别的礼拜。为此姐弟呢才相携一起来到教会，请求牧师的协助。那么牧师了解状况之后啊，就义不容辞给予帮忙啊。那告别礼拜在牧师与教会的协助下就顺利的举行啊，顺利举行。那么两年以后的这个复活节，牧师无意间看到多位这个同工和两年前要求教会啊帮忙办理告别式的这个遗属啊，就在那边讲话啊，然后还对着牧师这里指指点点，似乎对牧师呢有不解和意见。跟牧师纳闷之余呢，就只好前往探个究竟。等到牧师趋向前时啊，大伙呢又欲言又止。这时有两位同工见状啊，就和牧师他们三个人就移步到旁边啊。那么其中有一位呢，就很坦诚的就和牧师说啊，说这个两年前你是不是有主持过啊这个家族的这个告别礼拜之后？那么这个桑家呢，为了表达对教会以及牧师的谢意啊，姐妹俩呢，他们各出10,000元的这个新台币，向您和教会答谢。但是呢，牧师您好像无动于衷啊，没有什么反应。然后教会周报上也没有刊登他们的奉献金额。那家人呢，对于这件事颇不谅解。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呢，就是在谈论这件事情。所以同工就说牧师能不能够向家属啊回应一下， 向他们解释清楚。那牧师听完这样的话呢，就大呼冤枉。然而呢，为了这个慎重起见啊，牧师呢就要求同工啊与两位姐妹一起呢沟通和这个求证。那这个两位姐妹都明白的表示确有其事啊，而且异口同声的说，告别式之后，这个弟弟啊就告诉我们说，为报答牧师的辛苦，教会的帮忙呢，家人一定要有所表示啊。当时这个姐妹俩呢不但一致赞同，而且呢确实各出了10,000元啊，委托弟弟带到教会给牧师。听到这样的说明啊，这个牧师他就回应说，他说对于金钱的事，我一向呢都相当的谨慎啊，绝对不可能将会友所要奉献的这个金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两位姐妹听到牧师的解释，随即呢就打电话给弟弟啊，问他是否真的将这20,000元转交给了牧师，奉献给了教会啊。结果弟弟在两位姐姐的逼问之下，不得不坦白承认啊，母亲告别礼拜结束之后啊，因为他自己啊缺钱用，只好呢就以牧师和教会举办这个告别式啊需要20,000元红包做理由啊，就要两个姐姐各出10,000元。弟弟承认他其实并没有把这20,000元拿到教会，而是把钱花掉了啊。那么听完弟弟的告白，真相才水落石出，还给牧师一个清白。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人生在世啊，到如今哪一位从来没有被人冤枉过，一次都没有的，举个手好不好？呀，很不幸，一个都没有。我们多多少少，或早或晚，都曾经被人冤枉过。其实不单我们都被人冤枉过，主耶稣也有被人冤枉，对不对？使徒保罗也曾经被人冤枉。实际上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讲到使徒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冤枉他这件事情所做的一个辩解和回应。那首先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回应，或者说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我们要不要回应。有的时候有人认为说清者自清，是不是啊？谣言止于智者，不管是别人怎么样的冤枉我们，我们就一概的都不做辩解和回应。其实这呢也从圣经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的根据，圣经当中主耶稣他自己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的主。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当别人攻击我们甚至误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次都需要去回应，但是呢我们读圣经啊，理解圣经啊，我们也要整全啊，清晰和准确。其实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主耶稣或者是使徒保罗，当被人攻击啊，被人冤枉，被人误解的时候，有没有做回应呢？都曾经做过回应。你注意啊，圣经主耶稣有讲，登山宝训有讲啊，别人打你左脸你怎么样啊，把右脸也给他去打，是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当使徒保罗啊在这个罗马官兵的审判之下，千夫长吩咐要打他的时候，你有注意到保罗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罗马人，你为什么要打我啊？他没有说好吧，打这边再多打几十下，没有啊。所以我们看圣经理解圣经呢一定要整全。那么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也看到，在有些时候当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出一个分辨。 使徒保罗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这段经文我们至少能够看到三个方面，一个是使徒的辩解，还有他的凭据；第二，我们来看到使徒的付出，还有他的得到；第三，我们也来思想使徒的使命，还有他的意向。我们一段一段来看，首先第十一节开始啊，到第十三节，保罗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啊。”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在这短短的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的辩解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一个不得已的愚妄，然后呢，还有一样不寻常的证据，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加引号的，叫做不公平的对待。第一个，首先我们来看啊，保罗他说我成了一个愚妄人，什么愚妄人呢 ？Become a fool 一个愚蠢的人，一个愚拙的人。他说我是被你们强逼的，为什么说是被他们强逼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哥林多教会当中，当时就有人在攻击保罗啊，冤枉保罗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谣言啊，这些的假使徒，这些的假教师就来诬陷保罗。其中他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保罗不是使徒啊，说保罗不是使徒。所以保罗说我是被你们逼的啊，不得已，他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啊。他说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这里丝毫没有他的骄傲。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在写这段书信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父亲给自己的儿女所写的。作为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说，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这不算是出格的话啊，不算出格的话。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所以那些的假教师啊，他们就在这里来攻击保罗，说他不是使徒。那么保罗呢，他就在这里立刻提出自己的辩解。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啊，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他并没有说，哎，你们说我不算使徒，好吧，那我就不算啊。没有，他说我正是使徒。那到底什么是使徒？我们这里要做一个解释啊。使徒其实中文的翻译呢是非常的恰当，就是被差派出去的人。摆开这个圣经当中使徒的职分不说啊，实际上今天呢有一种的理解啊，就是要从非常广义上来说，有人认为这个 missionary 宣教士啊也是一种的，这一定要是广义加引号的啊，因为他们也是被差派出去的人。The apostle 啊，中文这个使徒很准确的翻译，但是在当时，使徒是一种极其特殊的职分，并不是每一个，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被差派的人都可以称为使徒的啊。我们知道，在圣经写作完成之前，使徒们呢，他们有特殊的功用，而且有特殊的职责，从神领受一个极其特殊的职分。那要证明他们这样一种很重要的职分，就职分就是什么？就是替神来讲话啊，替神来讲话。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那么教会当中的这个权威在哪里啊？新约圣经还没有写作完成，这些使徒代表着神的权威，所以呢，就用神迹奇事和异能。我们看《使徒行传》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今天实际上很多时候啊，信徒有些基督徒还在那里过于的啊追求神迹奇事啊，神迹性的恩赐，实际上就有点走偏了。为什么走偏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神迹奇事是特别的来印证使徒们他们的职分、他们的托付、他们的功用的。当今天圣经写作完成以后，神就直接通过什么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们？通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通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 所以今天有时候有的人还说我是某某使徒啊，称自己是使徒，那我就觉得这个要小心一点了啊，要非常的小心啊，很容易就走到一种追求啊极端灵异，追求一些的啊灵异现象，追求一些的啊特殊的所谓的恩赐啊新启示啊讲方言说预言等等，这样呢就把圣经的这个根基啊，把圣经的独一的权威就把它怎么样呢，就这个根基就破坏掉了。所以今天有时候有人说我还是使徒啊，我向你们再传一段神的话，神让我说啊 Thus says the Lord 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样都要非常的小心啊。好的，那么使徒保罗除了在哥罗后书这个地方啊，他说用神迹奇事异能，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证明使徒的身份。在哥林多前书，其实使徒保罗在那里已经就为自己的这个使徒的身份做过这个辩解和辩护。哥罗前书第九章啊，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保罗讲到另外一样使徒身份的一个证据，这是也是一样非常不寻常的证据，是什么？使徒一定是见过耶稣的啊，使徒一定是见过耶稣的啊。所以今天如果要是再有人说自己是使徒，其实最简单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就问他，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你有没有见过主耶稣？主耶稣有没有亲自向你显现？保罗有没有见过主耶稣？在哪里啊？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亲自来向他显现。好，所以在哥罗教会当中，有人啊去攻击保罗啊，冤枉保罗。保罗呢就提出自己的证据来。除此之外啊，保罗呢还特别的提到一件事情啊。这个呢叫做不公平的对待，这个不公平的对待是加引号的，这不公平的对待不是说保罗对教会啊，不是说教会对保罗有不公平的对待，是说有人认为保罗对教会有一个不公平的对待。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呢？其实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也讲过，保罗到哥林多教会来传福音，有没有领受他们的供给？没有。保罗为什么不领受哥林多教会的供给啊？免得累着他们啊。但是他同时，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七到第九节，这是写给更多教会的。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所以教会里面啊，更多教会当中就有那个假使徒假师傅，就在那里来说啊，说保罗啊在我们这里来传福音，但是呢他不领受教会的这个供给，所以他不是真正的使徒。保罗实际上并没有不领受做传福音工作的工价，只不过他没有从哥林多教会来领。是谁来供给他呀？马其顿的教会。保罗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所以他在哥林多教会分文不取，但是他福音的工作有其他的教会供给，他缺乏的时候有别的教会的弟兄他们都来补足了。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包括后书，我们看得很清楚，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软弱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了罪的教会，所以保罗呢宁可不从这个教会当中来拿这个供给，免得又给撒旦魔鬼另外留一个破口让撒旦来攻击。但是他恢复别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好不好？马其顿教会和哥林多教会比起来哪一个更成熟啊？马其顿的教会 要成熟的多，所以他从那个成熟的教会来领受这个供给啊，恢复别的教会来白白的为你们效力。但是呢，就好像是保罗的这个什么罪过一样啊，所以呢，这里有一个不公平的对待啊。保罗说，我在这里不公平的对待你们了，我怎么不公平的对待你们？我在你们这里没有领受你们的供给，我拿别的教会的供给。所以这是一个加引号的，保罗本来是为了这个教会好，结果却变成了他的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他的一个罪状。所以保罗就在第十三节就说到，说除了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我还有什么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啊，保罗就说啊，我在你们中间没有行，没有领谢礼金，你们饶恕我吧。这是一种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也给我们看到那些攻击保罗的人，实际上真的是别有用心啊，也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那么保罗把这些的理由、这些的逻辑给更多教会的信徒讲明出来，讲明出来以后，继续讲到他自己什么呢？他的付出和得到啊，他的付出和得到。第十四节开始，他说：“我如今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你看这些的这个假师傅啊，实际上诡诈的正是这些假师傅啊。那反而说保罗诡诈，反而说保罗在这里用心计啊，故意的不从教会来啊领这个供给啊，是要牢笼他们。保罗是继续第十七节说：“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宗吗？”这第二大点，我们再来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付出财力，为要得到灵魂；付出真爱，为要得到真爱；付出自己，为要得到信任。第一个啊，他付出财力为要得到灵魂，这里他就打了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理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财物啊。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有哪个做爹妈的不是为了儿女来费财费力？是不是这样子？我记得原来我们教会，我以前的教会啊，有弟兄姊妹就讲到供自己的孩子，这个养育辛辛苦苦养育18年，然后呢用送孩子上大学啊，虽然呢也有一些的奖学金，但是孩子的奖学金呢这个不够。然后我有一次就听到这位弟兄讲一句话，我就非常的感慨，他说把能借的债全都借了，就是能贷的款全都贷了，把这个 credit 用到这样一个地步。做父母的是为孩子费财费力，孩子即使是已经到了几十岁，在父母的眼中还是孩子，还是为孩子来担心。所以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儿行千里怎么样，母担忧，儿行千里母担忧。做爹妈的总是在这里付出付出付出。保罗就在这里来讲这个逻辑，他说我是在不断的为你们付出付出付出啊。我们的神不更是这样子吗？我们欠的天父也是一直在给予给予给予。英文啊，有的弟兄姊妹讲过这么一句话，美国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的神啊，很多时候像爸爸妈妈，像做父母的，当然神的爱更超越，远远的超越父母的爱， 但本质上做父母的爱是什么呢？就是 give, give, give and forgive， 对吧？一直在付出付出，给予给予给予，最后呢还原谅。有很多时候孩子觉得爸爸妈妈这样的给予，甚有的基督徒觉得天父给我这么这么多的给予都是该的，然后还不感恩，哎，不思想，不纪念神的恩典，不纪念父母的爱，他去得罪父母，得罪我们的天父。但是做父母的怎么样？原谅 ，give give give and forgive， 给予给予给予，最后还原谅。那我们人呢？做孩子的，就是不懂事的孩子。我记得我这个在青少年的时候啊，在那个青春期反叛期，我那时候常常的得罪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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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orget， 就是得啊得啊得啊，然后呢还忘记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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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forget。保罗说：“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保罗付出真爱，是为了要得到真爱。那这句话呢很有意思，保罗说我爱你们，那我爱你们越多，反而是看到你们的爱却越少。到底爱什么时候容易被冤枉？其实两种情况下最容易被冤枉，一种就是不合常理的爱，还有一种叫做合乎真理的爱。不合常理的爱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直在给予给予给予，无私的给予，无私的爱。不合常理的爱很多时候人看他习以为常，甚至觉得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动机。我刚来美国接触教会，来到教会当中，我做见证常常讲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教会里面这些基督徒怎么这么有爱心，而且九十年代那时候教会里大部分是台湾来的弟兄姊妹，那我就很提高警惕啊，非常提高警惕啊，我说他们为什么这么愿意去帮助人啊，无私的帮助人，我心里就想他们是不是国民党特务，真的是这么想，不合常理的爱。刚进入教会，很多时候有人也是啊，对基督徒，哎呀，这种爱心，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动机啊？是不是向我要推销什么？是不是、啊、要赚我钱？尤其是人有的时候、思想比较复杂，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又经历过一些这个被别人害啊，哎呀，我有时候挺有感触。来美国时间久了啊，原谅我这样说啊，好像有时候我们思维也比较简单了。走在路上看到有这个邻居啊，陌生人，完全陌生人，大家常常就打个招呼，点个头，微笑一下，对不对啊？就微笑一下啊，这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回国印象很深，有时还是有这种习惯，见到陌生人就给他微笑点个头。有一次我在电梯里面，但是电梯停在一层，然后门一开，然后呢有一个人要进来，我就习惯性的跟他微笑点个头，那个人就愣在那里不敢进来。我当时我又没有想到，我说为什么，哦，后来我明白了，但是不是他以为我是要向他推销或者诈骗。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很多很大的事情，像保罗这样子完全无私的摆上，但是却被人冤枉，反而被人不理解。几年以前有一次啊，和几位牧师啊，还有这个几位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在一个地方啊，外州，然后呢在这个饭桌上面 大家就聊起来。聊起来，其中有一位弟兄说，他虽然信主，但是很多年不去教会了。为什么不去教会呢？他说当时啊，他在哪里哪里，然后呢，那里呢有一位牧师呢不好。然后就说那个牧师怎么不好呢？说这个牧师呢贪财。那我们就说这个牧师怎么贪财了？就想了解一下。说这个牧师，好家伙，有自己的私人公寓、私人汽车、私人飞机。这句话一讲出来啊，尤其前面每个都加个私人，最后还有个飞机，我们一听哇，这个好像是，特别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语气、我们的表达一讲出来的时候，然而就感觉哦，好像真的是那么回事啊。其实你仔细想想，私人公寓啊，你就把私人两个字放在一边，你自己有公寓正常不正常啊？啊，在美国有公寓正常无比，大家都是买 house 是不是？那汽车，私人汽车哪一辆车不是私人的？实际上，在美国没有车，你连腿都没有嘛。然后呢，特别有意思，就是他说他还有这个牧师还有私人飞机，因为在全美国会开飞机的牧师就不多，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一问，就问出来了。这位牧师他说的不是别人，你们能猜到说的是谁吗？他说的是高荣德高牧师。哎，我们一听就很感慨。还好我们桌上有好几位的牧者。我们都一同的跟这个弟兄做见证。我说别的牧师，如果你说我们不知道，在中部在密苏里的这个高荣德牧师，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是极其的节俭，为了传福音，整个的全人全家最后连生命都摆上了。他们整个的事工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节俭，节俭到一个地步都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我到咱们基督工人中心去过几次，有不同的营会的这个服饰啊，那每人发一个这个 foam cup， 就最普通的这种喝水的这种泡沫 foam 的这个宝丽龙的这个杯子，要求每个人都在杯上写一个名字，然后呢专门有一个书架，就你每次喝完水啊，离开这个饭厅，把杯子要摆在那里，下次还拿你的这个杯子。我们都觉得这个杯喝一水就丢了，喝一水就丢掉了。他们不是，就节俭到这样一个地步。高荣德牧师确实有一架飞机，他那个飞机别人都不敢坐啊，二手的飞机，然后自己修一修。这个有时候有人就问他说：“哎呀，你牧师还开个飞机呀？”他首先跟人家说：“他说我的飞机比你的汽车还便宜。”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中部中西部啊，很多地方如果你开汽车要绕很远很远，这个道路交通很不发达，所以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就开着这么一架很破旧的飞机到各处去传福音。有一次我认识另外一位牧师，他就跟我讲啊，他就说那个有一次去这个基督工人中心，也是啊高牧师请他去讲道，然后呢被高牧师请去讲道呢，就是要把你榨干的那个感觉，一场一场的不停的这里讲那里讲，带着你各处去讲。那么这个高牧师就说：“那今天我带你去这个地方呢，去那个传福音啊。今天呢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呢我们只能开着车去，然后呢就要开很远的路。如果天气好呢，就比较容易，我们就坐飞机直接就过去了。”然后那牧师后来他跟我说，他心里想：“还好天气不好。”当然也是半开玩笑的，不敢坐他那个飞机啊。他实际上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为了更有效的传福音的缘故，是不顾自己的性命。但今天有时候我们这话一讲出来，哎呦，当时我们一听到，开始真的听得有点懵了，哇，因为牧师有自己的私人公寓、私人汽车、私人飞机，真是人言可畏，人言可畏。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啊，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想一想，有时候也挺好笑的，也挺哭笑不得的啊。多年以前，我们原来在纽约上州的教会，十几年以前，我们当时买教堂啊。最近我们教会这个建堂啊，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啊奉献任献啊。 我也分享过这件事情，在凯瑞堂，至少在凯瑞堂分享过这件事情。多年以前呢，教会买教堂，那么我和师母在主面前祷告，真的就神让我们奉献很大一笔钱，但是神的感动是5万美元。长话短说，甚至后到最后我们奉献还不止这么多。那件事情真是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原来自己还觉得自己啊挺骄傲的，哎呀神啊，你看我能为你奉献这么多钱。神后来就在几千块钱上面还跟神斤斤计较，怎么跟神斤斤计较呢？啊，因为我们的建堂基金在那之前买教堂之前已经都开了很多年了，啊，我们就一直在十一奉献之外额外的给这个建堂基金有奉献，啊，有奉献了，已经奉献4000美元，啊，在这个地方这个考验就来了，等到真正要奉献5万美元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小算盘。我只要奉献46000也够了，对不对？因为那边已经奉献了4000美元。哎呀，但是这是件事情让我看到自己里面的这个软弱。当然也感谢神，那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没有钱，银行里也没有什么存款。那么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个很破旧的一个小房子，哎，把它这个抵押贷款。那是我们刚出来服侍啊不久，老大出生的时候，我们买的一个房子，但是因为还贷款还了一些年了嘛，啊，所以就这个有一些叫 equity， 英文叫 equity， 在一个地方就抵押贷款这样来奉献，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感动。后来呢，听说有人就这样讲了，觉得这不太合常理，是吧？这牧师怎么奉献这么多？我们的收入要比他高得多，都没奉献这么多。然后呢，就有一句话就传出来了，有人说这个牧师啊，是不是大概这个奉献这么多，然后买一个教堂，是要把这个教堂留给他自己的儿子？哎呀，我当时刚听到的时候，内心当中真的是很难过，老实讲，真的是感觉挺受伤的。不过也是感谢神，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中，也都让他过去。一种是不合常理的爱，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合乎真理的爱。这个也容易被人冤枉。什么叫合乎真理的爱呢？就是在爱中的管教与督促。啊，在爱中的管教与督促，爱不是溺爱，爱不是纵容，爱是要在爱心当中来讲真理。哥罗前书13章爱的真谛，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爱的真谛当中特别有一句，什么是爱啊？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哎，所以合乎真理的爱，这时候人不舒服了，不高兴了，刺痛到他了，这种的爱也容易被冤枉啊。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保罗，他说他付出真爱是为要得到真爱。他说爱你们越多，得到你们的爱就越少吗？那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有一点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就是爱到底是否要求回报啊？首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爱有不同的词啊，在希腊文当中啊有更多的词，至少有3个，阿嘎佩、菲雷爱。希腊文里还有一个叫 Eros 这个词，圣经从来没有用过，它指的是一种情欲的爱。在圣经当中常常用的这个 Agape 和 Philae 我们知道是弟兄友爱，是情感方面的爱。 Agape 有时候翻译成爱加倍，有时候翻译成圣爱，也有时候翻译成叫真爱，今天已经几乎变成英文里面的一个单词了。很多的这个西人的弟兄姊妹一说到 agape， 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是一种超越的爱，是一种神圣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当圣经里面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每一次当这个爱成为一个命令啊，动词的命令的这个句式出来的时候，无一例外的用的都是 agapao， 动词的形式。所以给我们看到像这个爱呢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个 agape 的这个爱，我们说这是神圣的爱，那 这也是种无私的爱。人间有没有无私的爱呢？也有无私的爱，我们不能说没有，对吧？刚才我们刚刚讲过，父母的爱很多时候是非常的无私的，但毕竟神的爱和人间的爱还是不同。人间的爱往往呢也是有条件的，也是要回报的，哎，要回报的。那么我就听到两种不同的讲法，有人认为说神的这个圣爱阿嘎佩是不要求回报的啊，不要求回报的，哎，所以我们有时常常说是一种无私的爱啊，就是舍己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但是我也听到有的牧者讲说什么呢？说实际上这个阿嘎佩神的爱也是要求回报的。这样讲的这个牧者，我都非常的尊敬，非常非常的尊敬。啊，我们在信仰上各方面也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呢，你会听到他们这样两种不同的这个观点，当然大家就是一个非常的啊善意的在主里面一个交流一个沟通啊，也不会因为这个然后就好像就变成一个针锋相对，没有，完全没有。那如果你问我自己个人啊，你是怎么看？老实讲，我觉得都有道理。讲到神的爱是无私的爱，对不对呢？这是对的啊，不求回报。这个也是，你看圣经，比如说耶利米书31章第3节，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永远的爱，永不改变的爱。”更多前书13章，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爱的真谛，爱的真谛，他说是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这个爱是不要回报，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圣爱很多时候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要求的，也是要看到一种的这个回报。大家不要简单的理解是我爱你多少，你就要反过来也给我多少，这个就是一种自私的爱了，这个就和那个无私的爱是相抵触的。这种要求回报的爱不是这个我爱你更多你就必须得爱我更多，而是这个要求是什么？这个回报要看到什么？看到你在爱里面要有长进。现在一定要听好这个地方，这个要求是看到你的爱里要有长进，而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而不是在这个爱的温床上我们就来睡大觉，就单纯的享受，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两方面实际上都是有道理，看我们从哪一个方面去侧重来看。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讲到无条件的爱是这个人不可爱我也爱他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有一个条件，有一个要求，要对这个爱做出一个回应啊，要对这个爱做出回应啊。所以更准确的讲，这个回报这个词不是 return， 而是 response。保罗看到跟了教会的信徒可怜，就可怜在什么呢？他们领受到这么多的爱，但是没有 response， 不但没有 response， 而且反而来冤枉保罗，冤枉保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第三方面说，他付出自己是为要得到信任。保罗说，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记得他们一个人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弟兄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教宗吗？在哥罗教会当中啊，这些假师傅他们散布谣言，说保罗表面上不要教会的钱啊，但是呢为耶路撒冷教会收的这个奉献实际上他是中饱私囊。我们在读到哥罗后书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保罗在不断的提醒哥罗的教会啊，说你们为着耶路撒冷教会啊，这笔的奉献你们早就已经答应了啊，但是呢一直没有预备好， 所以呢，他这个差提多还特别又差有兄弟同去，就是来让他们把这笔的捐项预备妥当，然后带到耶路撒冷去。保罗实际上在这方面，他早就已经做了非常清晰的什么呢？一个预备，免得有人说他的不是。大家注意，在教会里面，这个钱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对不对啊？啊，不单是教会，各个地方都是一样。所以说，这个财务的纪律要非常的严格啊。常常我们说，这个在点数奉献的时候，至少有几个人，至少有两个人，对吧？然后两个人一起来签字，清清白白的。而且在很多教会也都是这样子，教会负责钱入的人和负责钱出的人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哎，不是一个啊，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财务纪律。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做出进一步的辩解啊。有人说保罗是在占便宜啊，说保罗是要中饱私囊，为耶路撒冷教会奉献。保罗说，我不单派了提多去，还派了谁啊？还有其他的兄弟同去，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形。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服侍主，有一句话叫做。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啊，不做，对不对啊？那你不做就完了，但是不能不做。那么很多时候是难免遇到这种冤枉，或者是有的人是无意的冤枉，有的是这种恶意的中伤。可是我们要尽量不给别人冤枉自己的机会啊，尽量不给别人冤枉自己的机会啊。我在服侍主这些年，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有时候有人还说啊，说牧师这个牧师在教会啊服侍，从教会啊这个领了多少多少多少钱，我一看到以后哭笑不得，我心想你倒是给我呀，这些的谣言和重伤，我们可以把它交在神的手中，让他不管，但是当这样的谣言和重伤伤害到教会的时候。伤害到一个牧者的 integrity 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整个神国的事工的一个伤害。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多的传道人在至少两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的。一个是钱，还有一个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色。一个是钱，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色。最近刚刚有一个新闻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有一位也是蛮有名的牧师，又是因为这个婚外情的问题跌倒。离开教会，离开自己的事工，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刚刚发生的。所以你看，葛培理布道团，葛培理他们出来布道服事的时候，但有人对 Billy Graham 有这样的评价，那样的评论。但是至少有一点，就葛培理在作风的问题上面，一辈子清清白白的，没有人能够找到他任何一点的污点。葛培理布道团他们在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们这几位同工就一起互相有个立约，什么呢？绝对不和啊自己的配偶、亲人之外的异性单独在一起啊，单独在一起。他们严格到的地步啊，就是坐电梯的时候，如果就他自己一个人上来另外一个陌生的女性，他会从电梯上下来。你可以说这个有点太极端了啊，有点太过分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那恶者无孔不入。我就听到有一件事情。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就被人家传，说一个牧师哇，跟这个一个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子单独去逛商场，哎，这话说出来又是让人一听觉得，哎呀，这还得了，是不是啊？还好，传出来那个牧师一听到说啊，在哪天哪天，说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多年未见的妹妹，所以我自己个人我在服侍主啊。这些年一开始都还不了解、不明白，后来我知道，就在这方面是越来越小心啊。包括就是人家让我去啊开车说，有时候哎呀，这个比如说我们最近接新生啊，前一段接新生，我在这个接新生接机的那个 sign up，就是这个签字名单上面啊，感谢神，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参与这个迎新生接机的工作啊。一方面还好，正好有一个 minivan 啊，这个 minivan 呢能坐好几个人，最多一次。我接四个同学， 不是单单四个人啊，他们那个大箱子，每个人两个大箱子，然后再加上这个手提行李。他们问我说：“行吗？”我说：“行。”一个人坐我旁边，然后呢，我最后的一排第三排啊，三个人挤着坐在那里，把第二排的这个座位放到地板底下，所以呢，所有这些大箱都摆在他们面前，摆得满满的，居然一下把四个人都拉到这个他们住的这个旅馆公寓去了。我三 up 的时候，就特意多接几个，一方面的车大嘛，能够多接人；再一方面也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不单独跟自己亲人之外的异性在一起。我不是去怀疑别人，大家注意啊，是我知道我自己是软弱的，而且我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你讲不清。很容易被冤枉自己的名声是小，但是如果让神国的事工受到攻击和亏损，那就很不值得。前一段我去加拿大一个教会讲道，他们的退休会是在离这个教会开车大概有2个小时的地方，然后呢，牧师接我，牧师师母带着我就去这个营地。然后这个牧师呢还特别跟我说，因为我这个飞机票一结束以后就要改到机场，那机场呢要到下面另外一个地方去开另外一个会。然后这个牧师就说呢，因为结束啊，大家也知道这个传道人有时候就比较忙嘛，结束以后还要有一些的这个善后的工作啊，就要走得晚一点。然后牧师就跟我说走的时候呢，我是搭另外的同工的车回来，然后师母开车送你去机场。那从这个营地到机场开车差不多要2个小时。这牧师跟我讲这件事情呢，我心里就一直有一点点的这个忐忑不安。虽然说是师母啊送我，但是呢，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我既然有这么一个原则，最好不要破这个例。可是又不好意思跟那个牧师说，想了想呢，还是说了啊。我就这个有一天营会当中抽空就跟牧师说，我说，哎呀，这个牧师啊，不好意思，我呢是有这么一个多年以来啊一直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不跟这个。一位我亲人之外的这个异性这个单独在一起，然后这个牧师一听就明白了，他说我知道知道啊，就说这个师母开车送你去机场啊，我说是这件事情啊，我自己还是挺不好意思的，然后人牧师立刻跟我说，哦是这样子，还有另外的姐妹搭车一起去，一起送，一起先回去啊，不是你一个人，我把人家冤枉了。我很感谢神啊！我们做传道人的都知道这些的原则啊，我们付出自己，为要得到信任，得到人的信任，更是也是在神面前存一个无愧的良心。好，下面我们看这个第三点，叫做使徒的使命和意向啊。使徒保罗继续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申诉？”觉得我们是在这里来分诉辩解啊，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这里保罗讲到自己的辩解，有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一个是对自己的使命。哥德教会因为他们自己罪的缘故，所以呢，他们也用这样一个罪的眼光、有色眼镜来去看使徒。保罗，像保罗他在这里明明的讲，他说我做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造就圣徒啊！我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我是在传神的道。还有很重要一点，叫做在基督里，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基督里，奉着主的名，也是为着来荣耀我的主。如果我们是做的正，行的正，这是为着荣耀基督。所以大家看这三个方面，保罗讲到他的使命不是单单只是为自己的一个分辨辩解，他是为了荣耀基督，为了传神的道， 为着造就圣徒，不让主的名受羞辱，让神的真理能够传开，让信徒能够真正的得到成长。其实这个和我们一切事的这个三重的目的，甚至跟教会的使命非常的相像，建造信徒，传福音，还有什么荣耀神。保罗有明讲，他说他做一件事情就为这三件事儿。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拿出来给大家一起来看好不好。哎，一个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哥罗后书十二章第十九节，保罗说了一切的事都是为什么，大家来看，造就你们，这是一句话对吧，造就信徒。好，哥罗前书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啊，前面的我们就不读了，第二十三节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什么的缘故，另外一层的使命，为着福音的缘故，一切的事都是为了来传福音。好，还是更多前书十章啊，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里又有一个非常绝对的啊，或吃或说，无论做什么，是不是又指的是所有的事，一切事无论做什么都是为荣耀神而行。大家看到吧，保罗在这里非常绝对的啊讲到我们使命的三个方面，一切的事，哎，凡所行的，无论什么，见到信徒，传福音，荣耀神。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遇到别人的攻击、误解、冤枉的时候，我们辩解或者不辩解，是不是也是为着这三方面的缘故？保罗他对圣徒的意向又是什么呢？使命和意向我们常常讲是有点不一样，使命在意向的前面，使命一般是什么，是动词还是名词？使命一般是动词是吧，哎，是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传福音，荣耀神，建造信徒，是动词，这叫使命。意向呢一般是动词还是名词？是名词，实际上是一个形容，是看到的一个愿景。保罗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见你们也不合我所想望的啊，又怕有这样的事情，这等等这些的罪。所以呢，保罗他盼望有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的信徒他们的所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行为，他们在主内是一种主内相爱的关系，他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种顺从悔改的态度，这是他们对这个圣徒的意向，也是保罗来在遇到这些人的冤枉和攻击的时候，他做出这样一个分辨，他的使命还有他的意向啊。那先弟兄姊妹，我也问大家，当你被人冤枉的时候，你会怎样回应？或者可以这样来问，什么时候你觉得不需要回应，什么时候需要去回应，必须回应，不得不回应，为的是什么？你的使命和你的意向是如何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伟大的神，我们同心在您的面前来祷告呼求，祝我们人生在世，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常常会遇到冤屈。主，让我们效法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满怀着来自神的爱，十字架的爱，在祷告当中纪念那些逼迫我们的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主啊，也为着神的缘故，为着主的荣耀，为着主的福音，为着信徒的成长和造就，能够来把真理讲得清楚。愿主施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好，感谢牧师的。